首先复述一下，就已经签署的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内容，就是哈马斯就释放48名以色列人质，包括20名生还的，你刚才提到的和28具遗体。以色列第二点是以色列释放约2000名巴勒斯坦的囚犯。第三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加沙边界缓冲区。然后第五点是哈马斯承诺不再参与加沙治理，但未明确同意解除武装。然后最后一点，就加沙将由国际安全部队接管，后续交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巴勒斯坦团体治理。我觉得整个意义上来讲，第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是人道主义的突破。人质与囚犯交换是冲突当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然后协议的达成已经显示出双方在愿意在人道问题上让步，所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展吧。然后第二个点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建立谈判的基础，因为这个协议并非全面的停火，但为后续的谈判，比如撤军、治理和重建，提供了信任的基础。然后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国际斡旋成功，美国、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等国的调停在整个过程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显示出多边机制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体现出和平曙光的出现。
那么10月13号，特朗普和埃及总统是共同主持了这个加沙和平峰会啊，20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出席，探讨这个加沙和中东地区的这个和平问题。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其实并没有出席峰会，但是根据这个英国卫报的这个报道哈，就说特朗普原计划是临时邀请了内塔尼亚胡参加峰会，但是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强烈的反对呢，最后内塔尼亚胡是临时取消了行程。那您觉得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内塔尼亚胡缺席这个事情，并不代表乙方的缺席，因为我觉得乙方他报派代表团参与，只是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亲自参与这个事情。这个原因可能有包括，这都是我的猜测了，对吧？就是国内的政治压力，避免直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希望去保留军事选项。乙方最高领导人的缺席，就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削弱峰会的权威性。就是缺乏关键一方的最高领导人参与，就影响协议的执行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传递在某种意义上的消极的信号，因为这可能被解读为就是以色列对这个和平方案还保留着一种持某种保留态度。第三就是增加不确定性，假如以色列政府内部仍然意见分裂，协议很可能全部落实。
美国、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你也提到了，就是多国的努力哈。那么这几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这个历史性的加沙宣言哈，承诺维持停火。你觉得这对加沙实现永久性的停火有什么意义呢？
某种意义上来讲，体现出国际政治博弈这种复杂性嘛。因为，每一个国家在参与这个整个事情的解决过程中，都有自己的agenda 或者说议程嘛，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特朗普推动协议，部分出于政治动机，也有可能影响协议的持续性。然后，因为阿拉伯主国也支持停火，但支持停火是一回事儿，但是对具体解决加沙治理的方案，意见也可能出现出一种不一致。他有这一种协议的达成，但并没有体现出就是协议执行机制当中有任何明确的监督机制。就是说，如果一方违约，就可能导致协议破裂。但如果一方违约的话，有没有任何措施的惩戒措施呢？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很不明朗的一个东西。
特朗普说，加沙停火的第二阶段现在已经就是谈判已经开始了。那么你觉得接下来哈以实现最终停火还面临哪些挑战呢？
我觉得核心挑战有下几个吧。第一个就是哈马斯，是否愿意解除武装？我个人认为这是以色列的底线，但哈马斯尚未明确同意。然后我个人看法也很难吧，很难去同意完全解除武装。但从以色列的角度看，如果哈马斯仍保留武装力量，以色列可能重新发动军事行动，这个东西我大家都说不准。第二个挑战就是加沙战后的治理权归属不明，就特朗普提出由国际机构接管并建立临时政府，但希望哈马斯希望参与治理。然后同时呢，以色列与美国坚决反对哈马斯继续掌控加沙，就这个治理权的归属是不明的。第三就是关于囚犯名单的争议， 哈马斯要求释放包括马尔万、巴尔古奇等政治领袖，但以色列拒绝，这也是一种争议。然后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我觉得核心挑战包括就是协议执行过程中那个监督机制的这个缺失，也是一种挑战。对。
总体来看，哈，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对未来加沙实现停火是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个人从和平角度看，就是当前协议肯定是一个重要突破，但仍属于问题解决初步阶段。它的积极面在于实现了这个人质交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军队的撤离，特别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人道援助的恢复。但风险的问题就在于，是不是到底能够完全解除武装呢？然后治理权的归属问题，协议监督机制问题，然后未来的关键就我觉得就是能够是否建立多边监督机制，是否能够推动第二阶段的谈判，然后从而实现加沙的重建与政治稳定。